很大的庆祝，邀请对你们来说，无论线上线下的新年快乐，对所有人，很高兴能进入2026年如此好的一年。我们将冬季开始新的讲道系列，哥林多前书，为兴旺而给的恩赐，在圣灵里合一，独一真神运行在耶稣独一的身体里。哥林多前书12-14章，保罗用整整三章来谈论属灵恩赐，这本身显示明白神的灵如何在基督身体里，并透过基督的身体做工，是极其的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1-11节。Brian 来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意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们圣灵赐他的智慧的言语，那人也们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们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又有一人还有一人们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感谢主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把你的话放到我们中间来，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作为人类，我们感谢你和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我们开我们的心去接受你的话语，去聆听你今天早上要传给我们的话语。希望我们是作为门徒，让我们遵守你的话。主，我们问你的如此的大恩大能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主，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当说到今天的话题，有些人会感到害怕和迟疑，为什么呢？有些人会说，我爱耶稣，但我对圣灵不太确定。我们必须记得，圣灵与父和子原为一，是三一神中完全的一位。在约翰福音14章16-17，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差遣另一位保惠师住在他们里面。这个另一位的意思是与第一位同志同类的帮助者。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而另一位保惠师在本质上与使命上与耶稣相同。因此说，我爱耶稣，但我对圣灵有所保留，在逻辑上其实是说不通的。圣灵其实和圣父圣子有同样的任务。 圣灵同样也指耶稣基督。有些人熟悉其他宗教中的属灵现象，狂喜的经验，说方言，属灵医治，与灵界沟通等等。他们可能因为害怕欺骗。今天我们要用到冰球队的比喻来，我们说冰球队有四条线。第一线，使徒先知说方言；第二线，信心医病行异能；第三线，教导牧养传福音；第四线，行政怜悯服事。那么谁想在第四线呢？第四线大多时间坐在板凳上，依照不同教会的神学立场，这些线的位置可能被调动。某些教会怜悯服事放在第一线，而另一些教会教导牧养福音放在第一线。还有一些教会说方言与预言，甚至已经不在队伍里面了，他们被交易走了，换了几个第一轮选秀权。只要人心渴望地位和认同，就会追求那些被视为最有价值、最第一线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具体的问题是对方言这项恩赐的过度美化与高举，它被视为最高最好的恩赐。说方言的人站在聚光灯下，吸引着所有的注意力。事实上，这三章中每一份恩赐清单里，说方言都是唯一每次都出现的，共出现21次。在哥林多，不但人们对方言有单一的狂热，这恩赐操练的方式也在教会聚集中造成混乱。从1到4节可以看出，一种竞争的灵正在威胁教会，使属灵恩赐运用蒙羞，也使耶稣的身体分裂。在第七节说，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信，未来不需要身体，以及在今生说就已经说天使的方言。有些哥林多人把属灵定义为一种失控狂热的状态。而狂喜的语言正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关注的不是神的本身，而更多的是自己的超属灵状态。提醒，我们今天也有可能迷恋自己的属灵恩赐、事工或神学立场，胜过我们对神本身的依赖。胜过对他话的理解。那么保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哥林多人对方言恩赐的不健康专注反而成为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让保罗展开一场关于圣灵在教会中工作更广泛教导。即使在恩赐被误用情况下，保罗仍鼓励教会渴慕恩赐，因为恩赐是为了教会群体的兴旺而赐下的。他在14章1节写道，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保罗将处理几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用什么标准分辨是否出于圣灵，基督徒该如何在教会中操练属灵恩赐。保罗论证的结构如下，在圣灵里合一，一位神在一个身体中做工。从12到14节，保罗先顿定属灵恩赐的神学基础，再以身体做比喻，强调每一个肢体的重要性。接着他把焦点放在一件应当标记整个教会生命的事上，那就是爱。然后 然后最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处理第十四章的具体问题，方言与预言的实践，以及对秩序的需要。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月都会说到这些。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通过这系列收获什么呢？我祈祷我们每个人在讲道系列结束都能有以下收获：六个目标。一、更深的爱耶稣以及他的身体教会；二、更欣赏神如何透过基督的一个身体做出多样的工作；三、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四、每个人都受激发来服侍，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神对你的属灵恩赐，你可以继续跟随他，然后慢慢发现属灵恩赐。四、每一个人都受激发来服侍，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保罗回应提摩太的时候就是那么回应的。第五个，当我们同心侍奉神得着荣耀。六、教会群体得以兴旺。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祷告，为这六个结果。今天的信息大纲是：为兴旺而赐下的恩赐。一、由认不认识耶稣分辨圣灵的感动；二、合一中的多样性；三、为兴旺而定义。保罗一开始正面回应我们的恐惧。好消息是，神已经装备教会可以分辨圣灵的工作。十二章是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作为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亚巴偶像。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在几节中，保罗提醒哥林多人回想他们信主以前的光景，在成为耶稣门徒之前，他们敬拜的是哑巴无生命的偶像。他刻意的堆叠动词，强调哥林多人在异教神庙的宴席与宗教游行中不断的被魔鬼的权势牵引带偏，而这些活动在希腊罗马世界非常普遍。正如哥林多前书10章20节所说，那些祭物其实是献给鬼魔的。哥林多是一座属灵氛围极为浓厚的城市，在敬拜亚波罗神时，人们会操练狂喜，难以理解是空的言语。值得注意的是，亚波罗是艺术、音乐与预言之神。许多神秘宗教也涉及狂喜状态，信徒发出无法理解的声音，他们称为 glossolali， 说方言。在某个层面上，哥林多信徒在教会中看到正是这些异教操练的影子。撒旦是最擅长模仿方言医治知识的言语、预言性的话语。假先知或假教师确实存在。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写道，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因此，有些哥林多人对教会中属灵恩赐的操练确实有合理的疑问，他们该如何分辨哪些是出于主，哪些不是呢？我们今天可能有类似的顾虑，属灵恍惚状态与狂喜语言存在于非洲传统宗教、萨满信仰以及佛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中，而这些往往与灵体有关。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呢？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保罗首先向哥林多人保证，他们是可以分辨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耶稣门徒绝不会说耶稣是可主咒诅的，门徒不会亵渎耶稣的名，但魔鬼会。因此，狂热状态和狂喜语言并不能保证是圣灵做工作。同样的，凡受邪灵支配的人也不可能真心承认耶稣是主。这个最基本的信仰告白，自耶稣复活以来，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如此宣认他，肯定耶稣的尊荣，他从死里复活，成为超越一切所为主宰的宇宙之主，宣告对耶稣的完全效忠，并承认他对生命一切层面的绝对权柄，这才是判断圣灵是否工作的试金石。他是我们的主。哥林多人被天使的方言、神迹能力、以撒的信心、预言的话语所吸引，但神所看重的却是另一件事。他看重的是谦卑的承认耶稣是主的人。凡这样承认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灵。属灵恩赐是奇妙而美好的。但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成就最伟大的工作，乃是引导他承认耶稣为主。基督之所以属灵，不在于属灵现象本身，而在于耶稣基督尊为主被高举。真正的属灵是由这个信仰告白所定义的，而不是由狂喜性的言语来衡量。任何一位耶稣门徒不应该被贬低。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空间容纳一个炫耀自己超属灵的精英阶层。他们不应该被自己的一些属灵所膨胀。我们承认他让我们谦卑下来。他的国如此让我们谦卑。我们不要在恐惧中行走。第二，合一中的多样性。在我们读四到六节之前，需要先知道一件事，在新约书中最常用来指父神的词是神。而最常用来，指子神的词是子，是主，是主，是我们的亚辉。在旧约中，这两个称呼都清楚地表明了神性。恩赐原有分别，第四节。 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父神、子神、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三一真神，本质相同，地位平等，角色却各不同。这是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在2025年有一个调查，在北美的基督教徒里面，是关于我们有一句话是那么写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同等的位置？然后他还是有独立的人格。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完全同意，我不同意，我持中立。有好几个选项，12%的人同意，我们同意他是有独立人格，也是同等位的。40%多的人不同意，不同意。他们是同等位置的，认为圣灵是低于圣父圣子。很多人是看了星球大战多于圣经。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在属灵恩赐上分配上彼此同工，密切配合，多样的恩赐来自同一位圣灵，在同一位主耶稣主权下，并由同一位神亲自加力成就。一切恩赐源头都是三一真神，我们不可能把圣灵的工作与耶稣的工作与父神的工作分割开来。合一中的多样性正是神自己性情的一部分。三一神里面位格的多样性必须反映在基督身体里属灵恩赐的多样性。我们再读一遍，三一神里面位格的多样性必须反映在耶稣身体里属灵恩赐的多样性上。健康的教会需要多样性，而不是一律一样，而圣灵确保教会中必然有多样的恩赐。不同我们在教会中也需要多样性。那什么是属灵恩赐呢？属灵恩赐可以被定义为 JDG 定义，神的恩典在个别信徒身上以某种行动或话语具体表现，通常但不总是为了使他人得益处。再读一遍，神的恩典在个别的信徒身上以某种行动或话语具体表现出来，通常但并不总是为了使他人得益处。恩赐不是属灵程度的徽章，而是神恩典的记号。在4-6节，同一位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服侍。Audrey Wilson 写道，在世界中多样性似乎与合一彼此拉扯，不是维持合一，压制差异，就是表达差异，分裂成千百碎片。但在教会里却不是如此，多样性服侍合一，合一也庆祝多样性。神的子民是众多的，却是一个身体。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做出三个简单的总结。一，三一神里面的多样性反映在属灵恩赐的多样性上。二，一切属灵恩赐都有同一个源头。三，我们的主。三， 所有的恩赐、职事与功用都由同一位神所加力成就的。在顿定了这个稳定的神学基础之后，保罗接着强调第三点，为兴旺而有的定义。第七节、十一节两个概括的宣告，让每个人领受恩赐，中间夹了一份恩赐范例清单。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整体性的观察。一，每一位耶稣的门徒都领受了属灵恩赐，圣灵在信仰群体中通过每一位耶稣基督徒动工。你被恩赐，然后你会去做服事，你会去在教会中行出来。第二，恩赐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兴旺，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形象和名声。第三个，任何赐给个人的属灵恩赐都是赐给整个基督身体的恩典。四，如果你有属灵恩赐，你也不用骄傲，这是他的恩典。你是为了荣耀教会。四，每一个恩赐都是属灵的彰显，它见证圣灵的同在，它是一个行动或一句言语，借此显露圣灵和能力，并使人得力的工作。圣灵恩赐不是天生的才能，也不是我们内在的潜藏的潜力。恩赐是按着神的主权分配的，不是根据功劳表现或属灵成就，没有人可以自夸。每个人都有一些恩赐，但没有人拥有全部的恩赐。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一些教会的人跟你说，我有所有的恩赐，你要质疑这一点，当心。神造了一切，然后给我们恩赐，我们也为了同一个好的事情去努力。也不是所有人拥有全部的恩赐。第八到十节，分给个人这句话，透过一份恩赐清单被具体展开。哥林多前书十二八到十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说各样方言，又叫一人翻方言。这不是完整无缺的清单，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中九项中六项是话语型恩赐，有些日常中我们没有区分它是寻常不寻常，但对今天教会来说是不寻常的。事实上，有些人会否认其中恩赐，或严格限制他们的操练，而这种限制往往不是来自经文本身，而是来自某种诠释方式，或后加在经文之上的神学框架。让我们简要来看一看这九样恩赐，先勾起一点胃口。在接下来的系列中，我们会更完整的定义每一项恩赐，好鼓励大家欣赏、理解并实际操练属灵恩赐。第八节，智慧的语言和知识的言语，在整本圣经中出现 只出现在这里。我们在前面研读哥林多前书时已看到，智慧知识正是哥林多人特别关心的主题。有些人认为这两样恩赐是神所恩赐的，使人洞察福音奥秘的能力，这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的能力与神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与知识与哥林多人所崇尚的雄辩智慧与自高知识形成对比。而有人认为这些言语是圣灵及时把圣经洞见与知识智慧应用在具体处境中，帮助教会与个人回应当下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哥林多前书14:6，知识出现在启示与预言之间。9，信心这项恩赐，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得救之信。这里的恩赐往往指后面两项，医病或行异能密切相关。拥有信心恩赐的人会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相信神，无论是身体的医治、神迹的供应、福音的突破或其他事情。10说做先知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等同于受感动的讲道或教导。讲道确实是宣讲神所漠视的话语，但新约中其实也有其他的词汇来指讲道。有些人持这些观点的人，实际上会把属灵的角色功能性的替换成圣经。有人认为承认我们当然承认圣经是圣灵所漠视，具有最高权威的，但圣经并不是圣灵这一位位格本身。更多人理解它不仅仅是圣灵这一个位格，更多人理解做先知是指讲一段可理解的受神感动的信息，在特定的处境中口头宣讲出来。正如保罗所写，预言能够纠正、责备、建立、劝勉或安慰聚会中的群体，而这些先知的讲论必须由教会群体加以分辨衡量。正因如此，接下来一个恩赐是辨别诸灵，与做先知预言密切相关。凡有说预言的地方，教会必须有能力分辨到底是圣灵工作，还是魔鬼影响，或者是人的血气。即便保罗完全知道分辨的重要性，他仍然鼓励哥林多人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呢？在2月，我们会用整整一篇讲道来谈预言、方言和翻方言，因为保罗为此写了整整一章。方言这个词本身带有语言的意思，有些人认为这是指像《使徒行传》2:5那样超自然的说出自己未曾选过的人类语言，另一些人则根据《哥林多前书》14描述，认为方言是向神祷告与赞美的语言，主要造就领受这恩赐的人。他们认为这语言未必符合人类语言的结构，但它仍然是语言，而不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在哥林多，正因方言无法理解，所以若要使会众得造就，就必须有翻方言的恩赐。方言与翻方言确实是哥林多的问题孩子，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放在这位清单的最后。他们被过度的强调成了超属灵的象征，反而导致分裂。那么如果这些恩赐可能带来混乱，我们为什么要考虑他们呢？我们对属灵恩赐被滥用的恐惧，可能会使我们错过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如果我们害怕飞行，可能永远不会踏上另一块大陆。如果我们害怕被拒绝，可能永远不会享受亲密的友谊。如果我们害怕错误的教导，我们可能连神正确的话语也听不到。恐惧不是一个好的引导者。神赐给他的子民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出于他，什么不是。神也赐下各样的恩赐，为的是整个教会家庭的兴旺。让我们去寻求这些恩赐。让我们操练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身体一起操练，是美好的，是精彩的。今天我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满足于那些普通、可解释、可掌控的事？有时候我们的恐惧会让我们限制一些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谦卑到神前面，还是我们渴望神的灵今天要赐给教会的一切？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圣餐是与耶稣相交的时刻，因此是为那些承认耶稣是主的人所预备的。这是纪念他借着自己的不久前的圣诞节，纪念了他的到来，他的自己的生命、死亡与复活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他已经拯救了我们，直到永远。他是平安，他是他为我们生命做的一切，他为我们的救赎，他是被派到天上去的那一位，他的圣灵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为耶稣祷告，我们纪念，我们记着。如果你还不是耶稣的跟随者，这也可以是一个向他降服的时刻，或者你也可以安静地观察这个从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开始，延续至今的教会圣礼。今天或许是一天你要跟随主。对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而言，主的桌子是审查生命的，为罪悔改，并重新委身在生命每个层面跟随他的时刻。我们也记得耶稣拯救我们是要为我们的